下面是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正在网络空间开展向前追捕行动，来应对中共的网络威胁。研究报告指出，中共的影响力已经扩大，伤害到全球的人权发展。维基日报记者在莫斯科被捕，白宫正同多方积极联系。美国宣布建立全球青年民主网络，培训年轻领导人。中共话要开放，专家话西方投资却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布鲁姆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络信息技术和创新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正如国防部长奥斯汀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的步调挑战，而在网络空间情况亦都是这样。他说，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利用他在网络能力，从美国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国防工业基地摄取敏感信息、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今日在这场竞争里面，中共的网络入侵行动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获得信息主导地位将令到他们能够获取并保持战略主动权，破坏我们动员、投射和维持军队的能力，并确保北京要的理想的最终状态。这一场题为网络空间行动21世纪的冲突的听证会上，布鲁姆说，自2018年以来，国防部就认识到在为冲突做准备的同时，保持防御态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向前防御来应对我们的对手，并在竞争中干扰他们的努力。然而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亦都是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美国在网络空间是否做好了应对对手的准备提出了疑问，认为美国目前的网络空间能力和他应处的位置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加拉格尔质疑网络部队的战备状态、网络空间行动情报支持不足、灵活获取网络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等长期问题，都持续困扰着网络部队。对此，布鲁姆回应说，美国在网络空间的能力比以前更好，而且每日都在变得更好。他强调，在国会的帮助和持续的投资底下，我们得以准备得更充分和更有效率。星期四，根据商业风险分析公司维里斯克丰源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每个国家被选入理事会之后任期是3年，其广而告之的目标就是要强化全球对人权的推动和保护。但是研究发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各种不同人权版本的竞争战场，而中共及其盟友试图淡化国际行动，并竭力贩卖他们自己版本的人权报告。报告说，中共特别向理事会成员国推销中央集权式发展优先版的人权观，并通过强调经济发展高于一切其他权利的方式来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维里斯克丰源报告指出，中共亦都经常利用他经济实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票时候向各成员国拉票，而参与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往往最容易受到中共游说的影响。在47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里面，有35个国家参与了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人权纪录和中共相差无几的亚洲或者非洲国家。研究中发现，中方的立场已经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将近3/4，大概70%的国家采纳和借鉴。而这些国家在民权和政治权利等方面也都正遭遇很高或者极端的风险，包括加纳特里亚、索马里、苏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 報告指出，令人擔心的情況是中共正通過越來越巧妙的運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重要機制來管控對他的批評，而其他成員國即是越來越多地參與為北京的人權記錄作辯解。星期四，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在國家通訊社發表一份聲明，表示《華爾街日報》記者格什科維奇因涉嫌間諜罪在俄羅斯被捕。聲明說，格什科維奇出生於1991年，是美國《華爾街日報》莫斯科分社的記者，得到俄羅斯外交部的認可，並涉嫌為美國政府的利益從事間諜活動。聲明聲稱當局已經阻止這位美國公民的非法活動，並指出格什科維奇是一度試圖獲得與俄羅斯軍工綜合體的一個企業活動相關的秘密訊息時候被拘留的。對此，白宮新聞秘書卡林皮埃爾當日在一份聲明中說，昨天晚上白宮和國務院官員已經與格什科維奇的僱主《華爾街日報》進行了交談，拜登政府亦都一直在度同佢嘅家人聯繫。此外，國務院亦都一直在度同俄羅斯政府就呢件事進行直接接觸，包括積極努力確保對格什科維奇嘅領事訪問。根據《華爾街日報》網站上嘅簡歷頁面，格什科維奇負責報導俄羅斯、烏克蘭同前蘇聯嘅相關新聞。在加入《華爾街日報》之前，格什科維奇曾經是法新社駐莫斯科的記者，他都曾經為《莫斯科時報》和《紐約時報》工作過。白宮新聞秘書皮埃爾強調，俄羅斯政府針對美國公民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白宮將用最強烈的譴責來回應對格什科維奇先生的拘留。與此同時，皮埃爾再次提醒國務院建議美國公民現在不要去俄羅斯旅行，並補充說，如果有美國公民目前在那裡居住或者旅行，他們應該立即離開。美國和哥斯達黎加以及荷蘭、南韓和讚比亞正共同主辦為期三日的峰會，這個峰會將審議和加強2021年10月舉行的第一次民主峰會的承諾。這些議題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選舉、自由和獨立的新聞、技術在民主中的關係以及青年人的作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這個令到青年成為推動變革的強大力量。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星期四在峰會上宣布建立一個全球青年民主網絡來培訓下一代領導人和活動家。格林菲爾德在民主峰會上說，世界正在期待年輕人發揮領導作用和提出新的想法，幫助世界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他說，這個新的網絡將與全球民主共同體聯盟合作，並確保年輕人成為政治生活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與者。他還將設立年度青年民主研究基金。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斯菲爾德亦都是拜登的內閣成員，他在哥斯達黎加聖約瑟宣布了這個消息。華盛頓將資助青年民主網絡的啟動，之後將尋求與其他政府、基金會、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團體合作，為他提供資金。拜登星期三已經宣布美國承諾為民主項目提供近7亿美元的新資金。在哥斯達黎加期間，格林菲爾德還回應了逃離奧爾特加穆里略政權的尼加拉瓜人。在抵達哥斯達黎加聖約瑟之前，格林菲爾德大使在厄瓜多爾的基多停留。厄瓜多爾收容了超過50万難民和移民，其中包括很多委內瑞拉人。格林菲爾德訪問了美國通過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支持的委內瑞拉移民庇護所，他在這裡跟厄瓜多爾外交部長的聯合新聞發佈會上說，美國將繼續向委內瑞拉難民和移民收容他們的社區 以及仍然在委内瑞拉的人提供关键援助。中共政府最近向外国企业释放积极信号，表示会扩大开放，但是与此同时又接连打击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先是暂停德勤北京分所营业三个月并处以罚款，之后又接连拘留了一间美国企业同一间日本企业的员工，令到外国企业对中国难以预测的商业环境保持更谨慎态度。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指出，从去年达沃斯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再到新任总理李强，基本上都讲一个论调，就是中国要持续开放，但是中共在俄乌战争的态度，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耀武扬威，加上过去的监管跟共同富裕的问题之外，还有未来战争情况的忧虑，基本上都是令到西方的投资者却步。吴建中说，中国遇到发展的樽颈，不管是技术科技的这个樽颈，亦或是金融水位不足的这些问题等等，其实都令到西方的这个投资却步。现在中共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招式，只能透过官员表演的方式企图来吸引西方的投资。他在这部分的时候就透露出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不振、外部发展不足的一个情况。除了中国本身的问题重重，下个星期将和法国总统一起访问中国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四在重要演说中概述了欧盟对中国立场。冯德莱恩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时代正在结束，他呼吁欧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因为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具压迫性，国外更加咄咄逼人。吴建中说，这句都讲明了欧洲政策的一个调整，这个时候的欧盟主席他提出必须要对这个中国更强硬的这样的策略，我想这个一个态度，一个展现，亦都是希望个别国家必须要遵守人权的这个规范，千万不能够为了做生意而忽视民主人权的这些价值。据欧盟中小企业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希望进入中国的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量较一年前下降了大概18%。此外，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2023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不再优先投资中国或者是将中国视为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的美商比例已经升到史上新高，总计是55%。